主耶稣。Amen。我们刚刚读了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感谢主，你是那得胜者，你住在我们里面，你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今天要带领我们往前，我们要跟随你，就像你一样，我们要做得胜者。赞美主，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启示录第五章，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提到，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阿门。何等奇妙的话语！今天早上的聚会的确刚强了我。在这里，他说："不要哭泣，不要哭，看哪一个呢？已经得胜。"要是我们有这个认知，要是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情形，觉得想哭，那个时候你要记得这一处经节说："看哪，看哪，不要哭，看哪，我们要看主，看主的确是美好的，因为他是那位得胜者，他已得胜，胜过一切。"今天他赐给了我们，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最好的。那么他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要使我们也成为得胜者。感谢主，这是我们何等好的一个前途！我们要成为得胜者，他不要自己单独坐在宝座上，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当主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盼望，何等的一个呼召，这是最高的一个呼召，能够与神基督同坐在宝座上，这个就是神起初的计划，要我们和他一同来掌管。当然，撒旦从中作乱，但是呢，我们的主他要许多的人同他一同掌权。今天晚上我们的负担也在于此，就我们来看这个大纲，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在第二页上，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与基督同工，成为得胜者。感谢主，是我们与基督同工，为的是要成为得胜者。所以这里说了，我们必须要和他同工，使我们能够今天成为得胜者，直到他来。腓立比书第二节十二、十三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向信徒，那些圣徒明明的指出，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责任，我们在这里也有责任， 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里当然不是指着我们刚出得救的那个拯救。我问弟兄，你得救的时候你自己在那里做了什么吗？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儿子，哎呀，你不错，所以神拯救你，是这样吗？我可以绝对的说，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他能够现在是一个得救的人，没有，在这世上我们没有份，完全是神的恩典。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永远的生命，是不是仍然如此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最后你就成全了，就得成全了。伊利亚斯弟兄是这样吗？你既然得救了，什么都不需要做，主恩待你，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属灵的生命，你什么都不用做，它就一直往上成长，就往上走。我想没有人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经历，不是这样的。可是非常可惜，许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主今天活在我里面，这就够了，就了了。腓立比书这里说，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这个话是很强的词语，恐惧战惊。我们的经历是，如果有一件很大的事临到你，比如临到要期末考啊，大考试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只是一面的，什么都是主来做，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得救了，神就会做一切。这里的经节是说，要就当恐惧战惊，而且说做成，要一直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现在的当然是已经得救的了，你得救以前，神没有办法要求你做什么，你只是一个罪人，你是在一个堕落的肉体魂的里面，你的灵是死的，神不可能要求什么。但既然你现在已经重生了，我们仍然还是有这个堕落的肉体和魂，但是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灵，这个就是那得胜者，他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这句经节的一个基本啊的根基。我们现在又要恐惧战惊的心，和主同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好像没有意志。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那弟兄，你是被逼着来的吗？不，他是自愿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我们都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但也有一个重生的灵，这样我们要一同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神要看见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同工。要是我们是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就是什么错都不会发生的，这样不是神所乐意的。他不要有一群机器，他要我们这一群人，而且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他要看见这样的人却乐意和他合作，和主同工。孩子在家里愿意和你一同来做，是不是好得多？是不是好过于我逼着他去做呀？一切事情如果是甘心做的，就是更好的。主要我们和他同工，这是非常荣耀的。神有一群人，他的子民愿意和他同工，这是荣耀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成什么，但是是和主同工。 马太福音七章那里，主也说，也是像信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所说的第十三节，马太七章十三节，已经翻到的也可以一同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啊，要进窄门，你们要进窄门。他是说到我们起初的得救吗？这个经节是指着我们起初得救吗？门，我们得救的时候门是这么窄吗？主说他愿意万人都得救，而且我们得以称义是因着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工作。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窄的门吗？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这个不像是一个窄门吧？那这里说的窄门，就表明说你不能把什么都带进去。譬如说你上飞机的时候，你经过这个安全检查，你不能什么都带上，你不能带上你的可乐瓶，或者你带上你的小刀子，或者是手电筒，就是你所想要的东西你都能够带着啊。说很大的一个洗头，一大瓶洗头水，当你在机场进安检带上这个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要放下，不能够经过那个门，就像这个窄门。为什么呢？因为要进那个安检的门呢，你要是有条件的，要遵守规则的。在这里主也说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个多，很多的人是指的不信的人吗？要是他是不信的话，大家都要下地狱，这个根本就没有例外，是所有的，不是多少的。所以在这里主是警告信徒，那么你要选择，你要选择这个宽的门吗？大的路吗？是一个舒适的路吗？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呢，是没有一个限制的，什么都行，凡事都可以做。我今天呢，有时候看看一些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在生活上如同世人一样，你仍然是属于教会，这是不是很舒服的日子？你什么都做，到了礼拜天你还是来到教堂，来到聚会，这是一个窄门吗？是窄的路吗？这样的路啊，是引到灭亡的。我们的肉体没有得到拯救，我们的己没有得到拯救，你就是照原样，什么都不需要改，非常的舒适，但是却是引到灭亡。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主的话警告我们说，进去的人也多。我们在第一天聚会就说到了，我们不要安逸下来，我们知道说在 家里最舒服了，那我们就在家里觉得是最放松，最放松。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行为是如何呢？你是不是就安逸下来了？这样就很容易走在大路上，那带进的就是灭亡。譬如说，这个弟兄聚会今天我就不去吧，下个礼拜我再去，反正每个礼拜都有嘛。我还要去参加聚会，还要开车过去，算了，反正我可以在这个 Zoom 上面也参加，我下个礼拜我再去吧。这个就是仇敌那个蛇在这里 来攻击我们。你知道仇敌是怎么来攻击我们信徒的？他不是用大炮、大枪、用刀剑来攻击我们。我的经历是，这个仇敌啊，就给我们看一条宽大的路。你看，走这条路怎么样？你安逸一下嘛，不需要一天到晚去读主的话，读点别的啊。啊，把时间就随便的浪费一下，没有关系。这就是仇敌做的，仇敌是非常诡诈的，他就是找这件事情本来你就很喜欢想做的，你的 肉体想做的，要是一不注意的话，你就落到那里去了，因为那是宽的路，大的路。但是你在走的时候不注意，可是你知道这是引到灭亡，你这样被仇敌引诱了，你就开始不太祷告，那么聚会也慢慢减少去了，到后来你也就不为神的旨意而求而征战。我们在这一次来特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早早来，我们就在这里一同祷告来征战，这就已经不是很顺从我们肉体了，不太好像要多花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仇敌就在这样的事上想把我们带到大的路上，宽的门那里。所以主在这里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让我们不要舒适安逸下来。我要跟主说，主，我要做得胜者，我要得胜，今天我就要学会得胜，我不要顺从自己的那个安逸舒适。哦，主啊，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有时候和有某些信徒交谈的时候，我里面吓了一跳，我发现在他们里面你根本找不到生命。我前一阵有参加一个聚集，那有一个传道，差不多有上千的年轻的人，那在那里的讲道的人在那里就是在读一篇讲道，但是那个讲道的人就从头到尾把它都念完了，不管下面的那些年轻人是在那里坐立不安或者很不舒服，他照样念，念到末了他就好了，然后就散会了。我当时里面真的吓了一跳，我说，主啊，我不要在教会里有这样的光景，在那里完全是死亡的光景，没有生命，这是一条宽的大的路。哦，主啊，主，不要这样的光景。有许多的是需要我们胜过的，我们要寻求主，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我就在想，我刚刚提到那个情形是为什么会落到那样的光景呢？因为他们也是要爱主的人才会去传道。那我就看见是要得胜。我的经历告诉我，我们要活主的生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是要努力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这个努力啊，不仅是还是好像要把它抢过来啊，它是要努力夺取的、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要摸着主的这个生命，要得着这个生命，你先要愿意。就像今早我们读的经历，就是说我们要得胜。这里我们的意志要一同在这里做工，主啊，我要得胜，我要天天重新更新的来摸着得着你这个生命。 所以这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都要重新的努力的夺取这个神的国度，走在这个小的路进窄门。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说到有关燔祭，还有第六节那里说，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那是怎么可能呢？主一次把这个火给了我们，但是这个祭司必须早上晚上要加上柴，要使得这个燔祭要继续，是在这个祭坛上的火已经一次开了，但是祭司必须要每一天就使这个火不熄灭，所以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加上柴。那么我们一早起来我们做什么呢？主啊，是这个祭坛的火永远不可熄灭。这样这个祭坛的火就一直烧着，永远不能熄灭。所以每一天早上我们都是要到主的面前来，每一天加柴，一直要这个火是燃着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说，不是说他祷告说啊，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睡得好，或者我要不要碰到很多难处。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照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或者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的祷告是他的灵要得着刚强。我们不要为许多的事物祷告，我们每天要更新的向主祷告说，求你刚强我们里面的人，要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来刚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要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主要在我们里面扩展开来，他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阿们。他要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是一个好的祷告。我们当然是可以有许多的祷告，但我必须告诉你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祷告，使我们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复活的能力就显出能力了，就有功效了。我们一早起来每一天都有这个复活的经历，不是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一年一次，但是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要祷告向他呼求，刚强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复活。还有一处我们今天早上也在这里实行了，就是把 主的话用信和信心调和。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他说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是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哦，主啊，是啊，这是一个福音。主给我们的话是一个好的，是福音，这个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道虽然传给了我们，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与信心调和。我们读主的话不仅仅是要听，而我们要说，当我读你话的时候，我要这个话在我里头有功效，在我里面运行有功效，是话上所说的也在我身上实现出来。相信不仅是去读而已，而是说你所读的，你跟主说，主啊，我所读的也要在我身上成为实际实现出来。让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心，有信心，主所说的话也要在我身上实现。读主的话是和信心调和，就能够实际，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的，他说让用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让基督的话他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主的话必须住在我们心里，存在心里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当这个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常常能够向我们说话。有时候困难临到的时候，我有时候就问主说，主啊，到底是问题在哪里啊？这个我里头就有一句话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要从里头涌出主的话语来，先必须要有主的话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特别是年轻人要多读主的话，是有规律性的，要读主的话，就这样。否则的话这个你经历主的时候和这个话就不是能够完全配合，或者是在那个环境中那个话没有从你里头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主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环境临到，主的话就涌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对年轻人，甚至于对孩童，也要教导他们把主的话住在他们心里。呀，就是真的是好像要用力的呀，奋力的。因为我们常常说主的话进不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奋，好像要奋力的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意志，我们的头脑啊就被占据了，被世界上的事占据了，主的话进不来。所以我们要甚至要用力的这样让主的话进来。因此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都要摆上，使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要被抢夺，不要被抢夺走了。而且当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向一个弟兄说啊，你最近参加了一个特会，你里头你得着了什么啊？这个弟兄就向我分享了好多好多，这真的是很好。我们分享主的话就能够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主的话住在我们心里，也是为着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阿门。 用诗章、颂词、灵歌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能够彼此帮忙，使我们成为得胜者。而且这个话一定也会洁净我们、圣别我们，这都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洁净我们的心，是因为它是洁净的。它这个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也洁净我们。这不是你的经历吗？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彼此洗脚，彼此洗净呀，洁净我们彼此对说主的话，这样我们就得着刚强，成为得胜者。我们就能够行走在地上如他一样呀，我们的行走就如他一样。这个能力哪里来的呢？是从主活的话来的。还有一点也摸着我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忠心，正如他是忠心的。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些经节句，就是我们这个纲要上的这个引用的经节啊，第三大点的 G 那一点。前面的经节启示录一章五节告诉我们他是诚信忠实的这个得胜的那一位，但是后面的几处引的经节就是要看见得胜者，就是我们也需要这样得胜。我们知道参加特会的以前的人啊，很多可能比现在要多十倍，但是有多少人是忠心的人呢？很多人他也明白真理，但是要持守这个真理，忠心持守它的话，必须付代价。许多人就觉得这个代价太高了，我会有困难，我会失去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会反对我。你知道，许多和我从前一同在主里同工的，现在不愿意跟我说话，有许多的原因使人不能忠心到底，不忠心。哦，主啊，所以主要在这，主在这里激励我们说，我们要真心忠心，正如他是诚信忠心的。主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他的家人，他所长大的那个村落也要拒绝他，要想要杀害他，他自己的子民却不承认他，不接受他。他有没有向父神说？耶稣有没有向父神说？这太多了，这太过了。没有，他是忠心到底。有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不舒适的、不是很顺心的环境，但这个不是让我们回头，我们不忠心的原因。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些话都没有用，我算了吧，不要这样，这是不忠心的。你知道，你要是往前行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不是要你放弃，这不是放弃的原因，要忠心一直到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第十四节，那里他说的，当然那就是说到最后的那个征战，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哈利路亚，他是那得胜者，因为羔羊是蒙是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是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哈利路亚，这个是重要的。许多被蒙召，也有许多被选，但是有忠心的却是少的，极少数。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譬如说主明年就要来了，但你现在开始不忠心了，那你以前所有的就都不算数了。所以我们向主说，我们要忠心，要像主一样，主是住在我们里的那一位，忠心的那一位，他是诚信的那一位啊，要忠心是到底是非常值得的，不要事先逃跑了。 还有一处经节就是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也是我儿子的名字。那里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他这里说，是不是这个安提帕是非常有能力的呢？不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那他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但他还坚守，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安提帕弟兄，他在当时一直指出说，你们这是不合真理的，这是不对的。结果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撒旦所住的地方，那些人就把他杀了。可是主却是称他做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赏赐，就是我们看到主的时候，主说你是我忠心的好仆人，这就一切都好了。要是你站在主的面前，主能够这样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好的仆人啊，主啊，这就是最大的赏赐。这就是保罗说的要做管家的啊，我们所要求于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忠心。我们要在怎么样能够保持忠心呢？就是要尽心全心的爱主。我们爱主不仅仅是说好像站在这个真理上，而是我们还要爱他。要忠心，最好的路就是要全心尽心的来爱主，要尽心爱主。要是这个爱减低了，减少了，你就很难忠心。但是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尽心爱主，那么忠心就不难。所以我们要全心尽心的来爱我们的主，爱主我们的神。我对我的两个孩子哦，两个儿子，我问他们说，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诫命是什么？他们两个不知道，他们就说，哦，要孝顺父母，要孝顺父母。那么是啊，后来我就问他们说，是，但最高的这位父是谁呢？他们就明白了。这个一切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呢？那主说什么？他就说，你要爱主你的神，要尽心尽意尽你的性，要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一个诫命呀，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诫命。我也跟主说，主啊，这就是我们真是要的啊，爱主我们的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尽心尽意呀。那这里我们要自己省察一下，如果我们仍然是爱属地的东西，那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说，主啊，我要用我全心尽心尽意尽性的来爱主我们的神，这样我们就成为得胜者。赞美主。